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钟，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早知道希拉里·克林顿的新电邮，但未有早前透露。而电邮风波之后，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势均力敌。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抵达北京，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而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呼吁洪秀柱不要同中国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党团干事长吴炳瑞是这样解释的，他说：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第33条之一都明定未经行政机构。
他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而第33条之一都明定未经台湾行政院或者是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中国大陆签署涉及到公权力或者政治议题的协议。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执法机构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在几个星期之前就知道在另一项调查之中发现的电子邮件可能同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案件有关，但是一直到上个星期五，亦都就是投票日之前的11日才透露出来。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直等到临近选举的时候才宣布，亦都不清楚他是哪个时候知道的。联邦调查局星期五宣布正是审议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新电邮的讲法继续引起昂然大波。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处理电邮问题的案件本来已经在几个月之前已经结案，但是风波又再起。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海恩在 ABC 电视网的本周节目之中说，这些令人极为困惑，他没办法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完全并没有先例。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亦都在这个节目之中表示，腐败的疑云跟住克林顿走。调查局在选举日的11日之前的这个出色之举意味着那里肯定有事。联邦调查局这个举动激起了一场政治的狂热，部分原因是大众不清楚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和相关性，可能到了11月8号投票的时候仍然是不清楚。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对听众说，在选举前夕宣布这个事，而且信息量又这么少，是很奇怪的。
It is pretty strange. It's pretty strange to put something like that out with such.
另外一方面，川普捉住呢个机会抨击克林顿，话投票俾克林顿就系将政府交俾公共腐败、渎职同任人唯亲，而呢啲威胁到美国嘅宪政体制嘅生存。
A vote for Hillary is a vote to surrender our government to public corruption, graft.
在美国大选投票日的九日之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选战之中实力接近，相持不下。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报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领先幅度下降到一个百分点，就是46%比45%。这两个新闻机构都表示，对于投票可能性很大的这些选民的调查，有一部分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要检查新发现的一些克林顿电邮之后进行的。而在今年七月，科米曾经说有关的调查工作结束了，认为没理由提出刑事诉讼，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处理公务是一个错误的克林顿，要求联邦调查局公布那些电邮的详细内容。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星期一在南京拜宴 中山陵之后抵达北京。中国官方媒体 CCTV 报道，洪秀柱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继续大陆访问的行程。报道引述洪秀柱的话讲，北京天气寒冷，但是心热就好。星期二首次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访问大陆的洪秀柱，将会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谈。洪秀柱率国民党代表团在南京期间，在雨中拜恩了中山陵，向孙中山陵寝献花致意。代表团发言人黄鸿威念了以民国105年开头的祭文。洪秀柱在博爱广场发表演讲，提到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对于国民党在台湾大选落败，洪秀柱表示来到中山陵感到愧对孙中山。他又强调两岸携手发展，共同的心愿是必将完成。一些民众在中山陵打出台湾大陆一家亲，欢迎洪秀柱主席的标语，亦都有人高呼口号说打倒蔡英文，亦都有民众举住青天白日旗高喊中华民国万岁。洪秀柱在出席南京市委书记吴正龙的欢迎午宴上面，提及两岸应该坚守九二共识，但目前港台以及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讲洪秀柱是否提到一中国表。更多台湾的消息，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的环节。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公布第277次的委员会会议的主要的结论，就2016年第三季度的中国大陆的情势作出了报告。报告在两岸关系的部分表示，习近平在9月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时候强调坚决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的行径，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多位律师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就今年在不同地区法院遭遇的违法暴力侵害至今并没有得到解决，呼吁外界关注，要求当局查处纠正违法违纪的行为，对涉事法官、法警等人员依法处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民进党呼吁国民党不要跟中国签署任何涉及到公权力或者是政治议题的协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呼吁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不能够踩到法律红线签署任何协议。国民党立委则表示洪秀柱会有分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希望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洪集会当中不要踩到国家法律的红线，同中国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炳瑞指出，国民党面临台湾转型正义的时候，不要为了党的生存而牺牲了2300万人民的利益。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第三十三条之一都明定。
吴炳瑞表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五条之一、第三十三条之一都明定，未经行政院或者是该个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签署涉及到公权力或者是政治议题的协议。吴炳瑞仲表示，国民党亦都即将面临住党主席之争，希望洪秀柱唔好藉住由呢一次嘅会谈，企图系增加竞争嘅优势，甚至系幻想创造个人嘅历史地位。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台湾所有政党应该系秉持对内良性竞争、对外团结一致嘅基本原则，同台湾人民企埋一齐，全力支持由政府主导嘅两岸关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出访中国之前是表示此行定位为是和平之旅，他还说两岸政府目前沟通中断，国民党认为民间交流应该持续下去，他愿意是做推手，让两岸人民实质交流继续，希望透过前往大陆参访取得更好的成果。洪秀柱去年底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期间曾经提出两岸一中同表的主张，被外界是解读是向急统方向是靠拢。有关洪秀柱在洪集会当中将会如何表达国民党的两岸定位立场，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洪秀柱主席自己会拿捏分寸，不会签署任何对台湾不利的协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李彦秀亦都表示，两岸在目前这个阶段，国民党仍然是要扮演一定的角色，让双方民间交流的方向更加明确。
对于现在两岸的僵局，大陆似乎也越来越不耐烦。我觉得，
李彦秀表示，对于现时两岸的僵局，大陆似乎亦都越来越不耐烦。他是觉得新政府蔡英文总统应该是思考清楚。李彦秀委员仲指出，无论是新南向政策或者是各项经济发展，都无法同两岸关系进行切割。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日前投书指出，他同习近平会谈的目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以及两岸的和平，但是亦都暗示可能提到两岸和平协议。洪秀柱日前是搭机离境的之前，台湾统独人士是分别前往机场抗议，双方人马甚至是出现肢体冲突、互相叫骂的情况。洪秀柱此行会先抵达南京，主要是前往中山陵。11月1号下午计划同习近平举行会谈，而2号会会见台商，并且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而3号则会返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前往北京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前夕，台湾陆委会上个礼拜五公布了民众对台海两岸关系睇法的最新民意调查，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七成以上的人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如果涉及到政治议题，应该通过政府来处理，才能够维护台湾的整体利益。陆委会呼吁中国尊重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睇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个最近进行的调查中，主要是针对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总统双十庆典演说以及两岸相关议题的看法所做。有 74.6% 的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推动两岸和平稳定的承诺和善意不会改变，但是亦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和走回对抗的老路的讲法。78.4% 的受访者赞成维持现状的意义，是在深化民主机制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建设性交流对话，建构台海和平稳定关系。另外67%的民众认为台海两岸交流不应该有任何政治前提，81.2%的受访者支持台湾政府在尊重历史事实以及既有政治基础上与中国大陆展开良性互动的立场。86.3%受访者认为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陆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双方都有责任务实处理，各种交流必须对等尊严以及健康正常往来，希望中国大陆不要预设任何框架，两岸回到既有的互动与协商轨道。陆委会强调，蔡英文总统10月10日的国庆演说已经重申对推动台海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立场与主张，对中国大陆展现出最大弹性、善意与务实作为，希望中国认真体会与回应，珍惜过去交流协商成果，尽快恢复与台湾政府的沟通对话，化解彼此分歧，展开建设性关系。而同时另外一个接近六成的智库民调结果亦显示，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得到近半数人民的支持。9月初被创办人辜宽敏转赠给海达格兰基金会，并由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上个星期五亦公布关于两岸关系与认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 79.8% 的民众支持两岸维持现状，而蔡英文总统的两岸关系政策得到 49.4% 的民众支持，有 39.6% 的民众认为台湾没必要接受九二共识，但是亦有 31.3% 的人认为台湾政府必须承认九二共识。 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预定10月30号启程前往南京，之后转往北京出席11月2号至3号举行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洪秀柱与习近平的会谈安排在11月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国共领导人会面的问题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继续保持两党高层互动，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对维护两岸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对于陆委会认为台海两岸交流不应该有政治前提，而是要在既有机制上沟通对话的问题，安峰山亦质疑什么叫做预设前提，什么叫做既有的机制。他说正是因为台湾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将他们对九二共识的否认强加给大陆，为两岸交流设置前提与障碍，才导致既有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安峰山重申，蔡英文政府必须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意涵，两岸才有可能良性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上个礼拜四写信给美国人口调查局局长汤普森，要求人口调查局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表格涉及到族裔的栏目上另外列出台湾人的选项，以便那些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人去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说，好多他在加州选区里面的台裔选民经常告诉他，美国缺乏可靠台裔美国人的数据统计，他们对此感到沮丧与关注。罗伊斯说，人口调查局必须确保2020年的人口普查准确并真实反映美国人口。由于台裔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族裔不同于华裔美国人，罗伊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族裔认同给予尊重是一个谨慎的做法。在英文中，华人、华裔与中国人都是 Chinese。 罗伊斯在信中亦都指出，美国国务院曾经在1997年对人口普查表上列出台湾人一事表达担忧，因为他与美国政府政策及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不过罗伊斯认为人口普查是单纯的美国内政事务，不应该受到国际政治与外交压力的影响。美国政府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自2000年人口普查即开始推动在人口普查表上增列台湾人选项。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在一个声明中说，人口调查局在普查表上排除台湾人选项的政策是一个自我设限的规定，美国必须有正确的台美人数据，不应该受到任何外在政治因素的阻碍，台美人要求被列入选项和尊重。陈正义说，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数据是一个纯美国内政事务，不应屈服于国际政治，尤其现阶段美国移民局已经为移民到美国的台湾人特别设置配额，人口调查局不应该以畏惧中国打压作为不执行准确计算台美人口数据的理由。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表中，希望被列为台裔的美国人必须在族群栏的亚裔部分勾选其他亚裔一项，然后在空白栏上自填上台湾人，而不是直接勾选亚裔栏中的华裔。依据这种的填法，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台裔美国人的数字是23,328人。不过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说，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合法永久居留者数据，2010年的美台人统计数字已达45,673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独立中文笔会今年较早时候分裂之后，由诗人贝岭担任会长一方，近日在台北的国际艺术村宝藏岩纪念创会15周年，并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以现场探讨和远程参与的方式，与全世界公民记者和专家共同探讨网络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由贝岭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一方，在2016年10月26号至30号在台北举行独立书店纪录片制作至媒体创设的技术工作坊，并且纪念独立中文笔会是创会15周年。这一次的笔会将2016年度的第12届林超纪念奖是颁予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贤，自由写作奖得主为中国80后诗人王壮。这次的工作坊由独立出版人、独立纪录片导演等授课，教授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以及是自媒体以及公民记者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是推广作品。笔会是请到了著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威尼斯影展入围导演文海先生，是讲述了他的新书《放逐的刑事：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文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1999年之后有质量以及数量上的飞跃。
我自己的研究是从99年以后整个的独立纪录片它
文海表示，他自己的研究是从99年以后整个的独立纪录片借助于便宜的器材、资讯的广泛展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是本土电影节的建立。这几个的条件具备，使到从99年到14年的左右，这十多年以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人数、所设计的题材的广度以及深度都是远远超过90年代的。他还表示，原来独立电影是属于圈子内的一个专业电影交流，不过通过艾晓明、艾薇薇等人的努力，通过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变成了一个公民影像时代的到来。不过他就表示，在2011年之后整体气氛变得是压抑，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北京独立电影节、南京中国独立影像节，还有云南的支南纪录片电影节，到了201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不能够公开活动，在全面的打压以及是限制之下，现时搜集素材容易，但是传播它是有很大的困难。文海仲透过工作坊向前嚟参与学习的公民讲述了拍摄独立纪录片是需要注意的技术层面。独立中文笔会在国际笔会促成之下，由贝岭孟浪咁发起筹创，在2001年7月成立。笔会的宗旨是弘扬中文文学，维护言论自由，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文文学，维护世界各地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关注和救助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写作者，强调写作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不受政治干扰以及是迫害。贝岭先生还表示，很多个流亡异议作家以及是异议政治人士成为了笔会的荣誉会员，这种的情形是使到笔会越来越似一个人权组织，但是笔会是有一个基本的宗旨，就是以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所以笔会一直是在这两个部分做很难的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军力，并逐渐缩细美军享有了几十年那么久的军力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称有信心将它的常规战力优势维持下去，以此阻压战争的爆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所谓的抵消战略，就是当竞争对手在军力的某些方面和美国旗鼓相当，甚至超越美国时，采取新的战略以抵消这些的不利因素，继续维持美军的战力优势，并达到压制战争爆发的目的。美军实施第一次抵消战略是在1950年代， 当时苏联的地面部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越美国，美军决定将核武器纳入兵力部署，结果成功压制了苏联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战争。美军第二次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当时苏联亦都有了核武器，而且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在人数上又赶不上苏联，为了压制苏联的冷战演变成实战，美军决定大力发展导弹、太空技术，打造了具有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和隐身性强的武器，并且成为美军过去几十年来享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基础。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亦都跟上来，他们在发展太空技术、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和隐性强的武器等方面正在紧追美国。美军享有的优势正在迅速缩小，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网络攻击，以致使美军作战网络瘫痪的能力增强。在这种的背景下，美军开始策划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多位的高级官员10月28号上午出席华盛顿一个智库的讨论会时说，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非只是研发最先进、最尖端的武器装备，而是打造新的作战方式、军队组织结构，以便将先进武器最有效地利用起来。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作战，亦都就是军人将电脑和机器大规模地纳入作战模式，无人机、无人潜艇、各种作战软件将是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重要元素。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当作战网络受到网络攻击，不同正常运作时，军队仍然保持战斗力。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说，在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时，美军在两个方面拥有专制国家武的优势，一个是信息自由和民主制度。他们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信息自由的国家里面，美国军人能够全方位掌握信息，便于自动化作战时做出最佳决定，当作战网络瘫痪时亦都能够主动采取最佳应对措施。但是在一个专制和信息不自由的国家，军人样样都要听上级的指挥，不利于作战时快速精准的采取行动。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和防务伙伴遍布世界各地，这些盟友和伙伴能够在美军推进第三次抵消战略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没有这样的范围广泛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时刻，一些民意调查今日显示川普领先，听日又会是希拉里克林顿领先，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在美国搜集民意调查结果的方式和方法，过去几年来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还是有差别的。很多时候要看民意调查是由哪一个做，以及样本是怎样收集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报道。
希拉里和川普的民意调查到底可不可信呢？ SSRS 是一家民调公司，大卫达特文负责民意调查方法，这家公司雇佣好几百名负责进行民调问询的人员，每日要针对各种不同话题进行20个不同的民调，如今网络民调可信度比较低，逐家逐户去民调又耗资太大，所以各家公司都采用电话问询的方式。不过 SSRS 民调公司副总裁大卫达特文说，变化很多，很大一个原因是大家现在都用手机，有一半的家庭都不用传统的电话。美国现行法律规定不准民调公司在用户的手机上留言，这样就必须有人亲自打电话去。阿兰迪娜说，很多时候得到的答案是不得闲，或者对方干脆就收线。 SSRS 公司民调人员拉塞尔兰斯说，群众都没有时间，很忙或者是揸紧车。 通常民调人员要拨打40个电话才有一个人同意受访。不过打给人的手机亦有它的好处，譬如公司的科特尼说，打手机可以找到一些依靠传统方式难以找到的受众，譬如年轻人、黑人、拉美裔民众等等，过去依靠拨打屋企电话往往很难找到他们。在以往的大选过程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真正的讲法讲出来，但是在这次大选民调期间，负责问询的民调人员说，同意受访的人很多时候似乎有讲不完的话。好像亚兰迪娜这样的民调人员，在电话询问期间规定要对所有受访的人一律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能够有任何字句的不同，以便统计数字能够靠得住。民调公司希望能够找到1000名受访的民众，因为这样数据就应当比较可靠，亦可以比较充分的代表全美国的民众构成。民调公司亦总是告诫读者，调查结果正负有3%的出入，在大选期间的民调当中，这个出入往往是很可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提发自宾夕凡尼亚州艾伦城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阿富汗部队死伤达到15000人，巴格达多宗炸弹爆炸，有17个人丧生，几十人受伤。朴槿惠亲信同检方见面，接受问讯。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政府的一个监督机构说，和重新兴起的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伤亡人数达到大约15000人，其中在2016年头八个月的阵亡人数是5523人。这个机构又警告说，在国际社会帮助之下，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取得的胜利可能是正是逐渐消失。星期日公布的季度报告之中，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指出，阿富汗政府在今年的战斗之中失去了他所控制的地区的2.2%。报告又说，在阿富汗的407个地区之中，有258个地区在阿富汗政府的控制或者是影响之下，暴乱武装控制或者影响的地区有33个，双方争夺的地区有116个。从2015年1月1号至2016年8月19号，总共发生了101次内部攻击事件。阿富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人员将枪口对准军中的同袍，导致257人丧生，125人受伤。阿富汗国家防卫和安全部队缺乏风险管理的体系，因而严重依赖美国部队，避免战略上的失利。有关当局表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日发生了5宗爆炸，至少有17人丧生，60人受伤。一枚汽车炸弹在西北部胡里亚街区一条商业街上面繁忙的果蔬市场爆炸。胡里亚街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爆炸造成至少10个人丧生，30多人受伤。因为并没有得到向记者透露消息的授权，要求匿名的官员、警察和医院当局透露，巴格达北部下布街区一处热闹的市场遭遇简易爆炸装置袭击，有3人丧生，10人受伤。南韩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门的主角崔顺实星期一，就是10月31号在南韩露面接受检方的调查。他被指控利用和朴槿惠的私人关系幕后操纵政府的事务。崔顺实星期一和检察官见面，就他是否利用和朴槿惠的私人交情在幕后操纵政府事务、非法致富等的指控接受询问。崔顺实和朴槿惠是一对有着40年交情的好朋友。崔顺实一日之前从德国返回首尔。崔顺实的律师李在京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将会全面配合调查。李在京说，鉴于检方已经开始调查，作为律师他愿意配合询问，他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协助全面的调查。他又表示，有人怀疑他们可能销毁证据，根本并不存在这些的可能性，而且他们也都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事。朴槿惠的亲信干政门丑闻上个星期曝光，当时朴槿惠承认崔顺实修改他的讲稿，并且提供公关方面的协助。亲信干政门丑闻曝光之后，数千名南韩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一些议员和公众要求朴槿惠辞职。为了控制不良的后果，朴槿惠在10月30号接受了几位高级助手的辞呈。
意大利中部星期日发生了 6.6 级的地震之后，总理伦齐承诺要进行重建。伦齐说他们要进行全面的重建住宅、教堂和企业，他们要尽所有的力量进行重建这些地区。星期日的地震并没有造成死亡，不过有至少20人受伤。不间断的余震为救灾工作带来了困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世界上7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暴露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倍以上的空气污染。这项报告在联合国即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之前的一个星期公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安东尼雷克说，空气污染是造成全世界大约6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每日都在威胁着数百人的生命和未来。全世界大约20亿儿童生活的区域室外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最低空气质量标准，其中6亿生活在南亚，5亿2000万生活在非洲，4亿5000万生活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一名华裔学者出版新书，揭示中国式的腐败。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刚刚闭幕，建设廉洁政府，坚决反对腐败是会议公布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美国一位华裔学者出版新书说，由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反贪腐行动并未有触及中国式腐败的起源，产权不清导致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习近平的打贪行动只会是暂时中断了一些腐败行为，并不能够根治腐败，而腐败又最终将会导致中共的衰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十八大六中全会公布，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同时根据中共中纪委网站最近公布消息，2013年至2016年9月中共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由此看来，中共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但是根据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恩的看法，习近平的打贪腐的行动没有触及到中共体内贪污腐败的根本，也就是习近平经常所说的贪腐的土壤。裴敏恩现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书《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中，剖析了中国全国性腐败的重要起源。1990年代开始的不完全的产权改革，即是下放财产控制权，但是又不明确财产所有权的做法。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通常指的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权贵资本主义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腐而提出，指的是因血缘、婚姻和密友关系而获得的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的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裴敏恩近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他的新书举行的发布会上披露新书创作的缘由。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案件大多数呈现窝案串案的形式，也就是一个腐败案很少是单兵作战，而是涉及到多个人，这个促使他研究官商勾结发生的政治、经济和体制环境的改变。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开始的产权改革是腐败案出现，特别是窝案和串案出现的主要驱动力。他说1980年代因为政府严格控制住产权的两方面，控制权和所有权，因此产权不可以被偷走。但是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缓慢实施产权改革。这些改革具有一个非常的特色，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将资产私有化，他们用了另外一种委婉的讲法，产权改革。这个改革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他们逐渐放松对产权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官员
下到县级官员都有权处置产权，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过所有权的问题。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资产没有主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权接触这些资产。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产生巨大的机会，可以控制各种价格的国有资产。他解释说，一个产权不明的资产必定会引来众多人对他宣示拥有权，因此需要有各个官僚机构的合作才能够完全获得这份资产的所有权，因此解释产权获得过程中官员互相勾结的原因。他说，他通过对基层官员的贪腐案的研究发现，一个典型的贪腐案通常是由私营企业主通过贿赂一群官员或者是一个官员，而帮助他贿赂一群官员来获得一片资产的所有权的过程。他说，另外一个制度性的改革亦促进了官商勾结，甚至导致买官卖官成为可能，就是地方官员管理和任命制度的改变。1984年中共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将中共建制以来的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体制改为下管一级。下管两级的一个例子是，地级官员的任命只能够由中央来管理，而县级官员的任命则由省级来完成。裴敏恩说，1984年前的中共干部管理体系使官员很难与他的直接下属勾结，因为直接上级主管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力，而改革后的体制就为买官卖官提供了市场，这个亦使官场的庇护体系成为可能。裴敏恩说，199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急剧变化，亦都使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成为可能。1990年中国经济战略向投资促经济增长转移，而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心，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土地和批准，这个为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提供机会。裴敏恩说，他的这本书研究了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260宗倭案和串案，案件涉及各个官僚机构，盘根错节，勾结有垂直模式，亦有上下联动，是一个机构内部的勾结，平衡勾结则涉及跨机构内外勾结等。他说，三大动因造成了中共的衰落，第一是产权私有化导致腐败的广泛产生，第二腐败网络的庇护体系，官员只是对庇护者负责并不对党负责，第三好人被排挤，腐败渗透到各个官僚机构，最终占据官僚体系。他说，习近平大规模的打击贪污腐败的做法显示，腐败已经渗透到中共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但是他指出，习近平只是暂时中断腐败的市场，一旦打贪行动松懈，这个市场会马上回来。他较早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统治精英的普遍腐败是显示中共政权已经经历政权的衰落的重要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说他不会接受11月8号美国选举的结果。他说，由于选民舞弊，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可能会窃取选举胜利的果实。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一位宪法和选举权的专家，请他讲一讲会不会出现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舞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格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川普和支持者说舞弊现象可能会夺走他们的选举胜利的成果。川普说，他们甚至想在投票站操弄选举，有这么多腐败的城市，选民舞弊太常见了。川普阵营提到了皮尤慈善信托在2012年对全国选民登记名录的一项的研究，研究发现有近200万已经死去的人仍然在选民的名册上。不过皮尤认为这项问题的责任是在于选民名单的缺乏及时更新，这项研究报告没有发现任何非法投票的事例。在美国各地有8000多个选区，每个选区都有当地的民选官员，他们必须定期更新本社区的名录。川普最近在威斯康星州对支持者说，十年前死去的人还在投票。曾经在司法部投票部门担任律师的 J. 克里斯蒂安·亚当斯对福克斯新闻台说，有400万死去的人士和不合格的人仍然在登记的名录上，目前有人用他们的名字投票。肯塔基大学法学院教授乔什·杜格拉斯专门研究选举法和投票权的问题，他说，冒充选民登记名录上的人去投票，无论是死去还是生存的人，不单止触犯联邦法律，而且很难做到。
You'd have to go find someone who has died, find that they're still on the voter registration rolls.
他说，你要先去找一个死去的人， 仲要发现他们仍然在选民的登记名单上面，然后再去投票。即使在那些没有严格选民身份证要求的州，你还是要出示某种的证明。你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出示某些东西或者是签名，你的签名可以和你在做选民登记时候的签名进行比对。当他去他的选区的时候，他必须要签名才可以去到投票机投票，所以必须有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能力来到预测哪个还没有出现，你可以代替哪个签名，而且那个人之后也都不会在同一日出现，还有能力让你的签名吻合得天衣无缝。杜格拉斯教授还说，一项研究查看了过去12年来的10亿多张的选票，只是发现31宗的疑似假冒案。他说进一步调查之后，没有发现其中一宗属于这类的选民的舞弊。据纽约时报报道，小布殊政府曾经大力展开打击选民舞弊的行动，追究了120宗的案例，其中有86宗被定罪，而这个是发生在选民投下的2亿选票中间。川普仲指称有非法移民在投票，并且足以左右选举结果。但是杜格拉斯说，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合法登记为选民，如果选民登记册上面有任何非公民，数字都是微乎其微，而且可能是失误造成。
There is some suggestions that there may be some illegal immigrants on voter rolls in some states, usually by mistake, and they don't even know that they're there.
他有一种讲法是，在某些州，选民的名册上面可能有些非法移民，这个通常是因为出了错误，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上了名单。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一般来讲是因为他们到政府机构办事的时候，可能自动为他们做了选民登记。即使这些人在登记的名册上面亦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投票。非法移民心怀恶意渗透到美国选举的体系当中，秘密登记并且投票的证据是零。杜格拉斯还说，由于有签名的要求，一个人多次投票亦都不是那么可能。他说还有其他安全的保障的措施，投票站全日都有工作人员在场，他们可能会发现试图欺诈的选民。另外，受过训练的政党官员和支持投票的组织亦都会观察选举的进程。他说，从理论上来讲，细规模的地方选举有可能受舞弊影响，因为参与舞弊的人不需要很多。舞弊者可能包括不诚实的投票站的工作人员，或者购买或者是盗窃缺席的选票和邮寄的选票。但他说没有证据表现出现过足以影响一个州或者是全国选举结果的大规模的舞弊。还有人担心黑客可能会改变投票结果。杜格拉斯教授不认为有这种可能。他说投票机和点票的系统和互联网并不相连，而且很多电子投票机能够印出纸质的记录以备验票。同时，国土安全部已经表示愿意帮助各州改进投票系统的安全性。恐吓选民亦都有可能影响选举的结果。川普的阵营呼吁支持者前往包括一些内城区在内的当地投票站。川普说那些地方有可能有欺诈的企图。多数州都有关于公民观察员的规定，不过这些的公民的观察员必须在投票之前取得认证资格，他们还不能够干涉任何的投票行为，亦都不能够恐吓选民。
Most states have a bubble around which you can't be campaigning, you know, whether it's 100 or 200 feet around the polling site.
杜格拉斯说，多数州在投票站周围有不得从事竞选活动的真空区，比如周边100或者200英尺。不过他们当然可以站在禁区之外来到恐吓选民，即使是号召人这样做，这个都令人担忧，因为这个可能会对内城区的选民造成恐吓的效果，告诉他们不要去惹麻烦。杜格拉斯说，怀疑有选举舞弊现象或者在投票时候遇到任何问题的选民，都可以在投票站找到保护选民的团队和律师。很多监督选举事务的州级的官员，包括州务卿和州长，都出面表态说不会发生选举舞弊的事情。美国50个州当中，有31个州是由共和党籍的州长领导，包括摇摆州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威斯康辛和佛罗里达。距离投票日只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有关选举舞弊的讨论预计还将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伊格尔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选举季节令人格外纠结，而对女性选民来讲，雪上加霜是有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似乎是在跨口性侵的录音曝光事件，以及一些女性随后声称他曾经有过性攻击行为的指控。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州采访了各个党派的选民，探讨这一场选战怎样改变有关美国女性和政治的讨论。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I wanted to have him to come in and do a demo for you guys.
在阿曼迪亚克雷格的多数成年的岁月里面，美国一直有一位黑人总统。如今他的生活又包括了为人之母和经营他自己的生意。他说现在是使白宫再来一次历史性的变化的时候。
We rule the world anyway. Why not? You know, I don't know wh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t had to happen. I get it why.
克林顿支持者阿曼迪亚克雷格说，他们女人不管怎样都统治着世界，为什么不行呢？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是第一次。阿曼迪亚克雷格说他知道为什么，亦都同时仲系喺度谂，想问点解？克雷格住喺佛罗里达州嘅中部，呢一度嘅选民多样化，佢哋嘅实力不可忽视，有可能决定呢一个关键嘅战场州究竟系倒向民主党还系共和党。佛罗里达嘅提前投票人数显示女性投票率高于以往，喺有关女性问题嘅讨论成为选举主导话题嘅当下，佢哋嘅声音强而有力。今年选举的很多竞选广告都盯准了女性，并引起黎兹·约翰逊的共鸣。他本来是桑德斯的支持者，他说公众太容易将竞选总结成为第一位女性候选人对决一位被控性侵的男性。
It takes away from the actual issues.
克林顿支持者黎兹·约翰逊说这个掩盖了实际的问题。好多川普的女性支持者亦都反映了同样的担心。他们说他们的力量强大，投票是为了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性别问题或者是川普讲了什么话。
The tape, as disappointing as it was, it's not going to turn me into a Hillary voter.
川普支持者达拿·戈登说，那一段录音虽然使人失望，但是不会将他变成希拉里的选民。戈登属于一个在网上很活跃的群体，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女性。在川普性侵指称出现后，他们誓言继续支持川普。不过对毕生都是共和党人的达林福格来讲，川普的品德问题实在是无法忽视。他在美国最大的退休镇成立了共和党人支持希拉里组织。
Since we live in Florida, we really wanted our vote to count towards opposing Trump.
共和党人支持希拉里组织领袖林达福格说，因为他们住在佛罗里达，他们希望他们的选票能够起到反对川普的作用。但是在支持川普的热情高涨的地方，这一种反川普的努力可能是逆水行舟。特别是这些共和党女性，他们对自己的选票有着务实的态度。
Don't vote for women just because they're women. We're voting for the person we think can lead our country.
退休镇共和党妇女联合会主席玛丽娜·伍尔科克说，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是女性就会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他们投票支持的是他们认为在有可能是他们面临的最关键时刻能够担当领导国家重任的人。这里提醒公众，佛罗里达的选情可能事关整个国家的走向。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佛罗里达中部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齐行街，帮 Larry 嘅朋友 Tom 买生日礼物。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以及 crap shoot。
Larry。Tom 平时有啲咩爱好噶
？Tom really enjoys sports, especially skiing, but he also loves video games too.
佢中意滑雪同埋电子游戏。 而家啲天气咁热，冇办法带佢去滑雪。诶，系啦，我哋买个滑雪嘅电子游戏俾佢，咁佢喺屋企就可以滑雪啦。
You want to buy him a skiing video game? I think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Great idea.
Right on the money? 咩意思啊？你叫我夹钱买礼物？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on the money, that means it is exactly right.
Oh, right on the money 就是完全正确的意思。你是说我提议买滑雪游戏给 Tom 是个好主意，对不对？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Erica went to visit Karen, she wasn't sure which apartment number was hers. Luckily, her guess was right on the money.
我明白了， Erica 不肯定 Karen 家的门牌号码，所以她一估就估中，这个就叫做 right on the money。
Exactly.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梗係啦，我哋去电器商场买游戏啦。诶，係啦，嗰间铺头喺边度噶？系咪喺十四街嗰度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re is a big electronics store there.
咁我哋点去啊
？There is a metro station nearby, so I think that will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冇错，附近系有地铁，但系地铁嘅边条线呢？系咪绿线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again. It's the green line.
Larry， 呢种滑雪游戏好似系新上市噶，会唔会好贵噶？使唔使50元啊
？Wow， 李华 ，good guess，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 most popular skiing video game is $49.99.
哈哈，我今日点解估乜都估中嘅？咁等我再估下，你买呢个游戏俾 Tom， 其实系想同佢一齐玩。
Actually， 李华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Larry， 呢度至少有10种滑雪游戏，咁我哋买边个啊
？I don't know. Maybe we could ask a store employee to recommend one.
揾店员问下，佢肯定介绍最贵嘅俾你啦，而且仲未必一定好噶。
I guess you're right. Since we don't have any idea which games are good, it's really just a crapshoot.
A crapshoot？ 咁系咩意思啊
？A crapshoo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totally on luck.
哦 ，a crapshoot 就系完全靠运气嘅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becoming a movie star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Even if you're a good actor, it's still mostly a crapshoot.
系啊，想做电影明星好难噶。就算你有表演天分，这个基本上都系靠运气噶。
You got it,
Larry. 呢度啲游戏都好贵啊。我哋要唔要去第度再睇下，或者有平啲嘅呢
？Maybe, but there isn't any way to know which store would be cheaper. It would really be just a crapshoot.
咁又系。诶 ，Tom 屋企嘅游戏机系咩牌子噶？系任天堂、索尼，还系 Xbox？
I have no idea。
哦，你唔知道牌子，咁点买啊？万一型号唔同，咁就玩唔到啦。
Well, we will just have to guess. It will be a crapshoot, but he can always exchange it later。
吓，咁几麻烦呢？不如我哋都系送俾佢一张购物券，等佢自己拣。横掂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中意玩滑雪游戏。
Well, it's not a total crapshoot. We know he likes skiing and video games, so it's likely he'll like this gift.
Hey, Larry, 睇嚟你对 Tom 嘅生日礼物真系上心啦。我谂等你买生日礼物俾我嗰阵，你一定会花更多心思啊。
Of course,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on the money， 表示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咧就系 crapshoot。意思就是指全凭运气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